天宝十五年六月潼关丢了，这个消息像炸雷一样惊动全国，尤其是长安城。单说杨国忠，他也知道这个信儿了，一开始他挺高兴，哥舒翰这一晚我的政敌又少掉了一个，将来我就可以一手遮天，只要我能把这个老皇帝牢牢地笼络住，那就没别人的了。可是后来他脑瓜清醒了一下，也感觉到害怕了，心说我跟安禄山势不两立啊，他要打到长安首先得拿我开刀。一算计这日子，潼关离长安二三百里地，那骑兵一天就可以到达。我娘哎，要进了长安我怎么办？他又害了怕了。得到消息之后，他马上进宫来找玄宗，玄宗还不知道信儿呢。等杨国忠这一动本，好悬没把这老皇上吓趴下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这潼关丢了啊，丢了！哥舒翰出师不利，全军覆没。听说哥舒翰被俘，也被安禄山给杀了。责人眼看就到京师了，哎呀！唐玄宗脑袋嗡嗡直响，就觉得胸膛一热，两肋发胀。这位七十来岁的老者，一张嘴，哇一口血喷洒在地上，高力士众内监赶紧过来抢救，好半天才把他呼唤明白。完了完了！到了现在如梦方醒，是追悔不及了。杨国忠动本，陛下悲伤也没有用啊，应当想一安全之策。京家事到现在，叫朕还有什么办法？陛下不必忧虑过度，咱们大唐帝国方圆十万里有的是地方，虽然说关中我们守不住了，还可以退到其他的地方，以臣之见，咱不如退往成都暂时躲避一时，那时陛下传圣旨，让各路秦王在福多关中也不为迟晚。嗨，别说了，老玄宗简直气的这心里都招不开了，心说我算什么皇上，好端端的江山社稷败到我手了，皇上逃走叫人家谈论起来，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？我纵然死了，有何解面去见列祖列宗？多难熬！我宁愿这京城完了，我跟着同归于尽，我也不能离开半步。但是杨国忠苦劝，陛下不要意气用事啊！你要一死了，谁还光复大唐的江山？陛下这也不算个什么，您忘了刘玄德还携民渡江啊，史书之上像这种事屡见不鲜啊，只有陛下安全转移，中兴才有希望啊，望陛下顾全大局，赶紧搬家吧。唐玄宗是犹豫不决呀，爱卿容朕仔细的思索思索，都退了出去，谁也不敢劝，都退走了。就在当天的晚上，唐玄宗在长生殿靠着玉石栏杆，面对长空，眼泪掉下来。心说呀，我的祖先汉高祖长莽起事，一统天下，一百来年传到我手里，没想到好端端的社稷就断送我手中了，我实在对不起先人呐，不能走啊，说什么我也不能走。 正在这时，他听见后边有脚步的声音，回头一看，太子李亨在身后站立多时了。李亨，有事吗？爹爹。李亨没说话，眼泪先掉下来。当前形势万分危机，听说泽寇的先锋部队离着京城仅有40余里，顷刻之间就会来到。爹爹，但不知这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？李亨啊，事到如今，为父方寸已乱，你说应该怎么办？爹爹，请保重。我看你也应该先到成都暂避一时，这京城的事情交给孩儿，我要招募义兵死守京城，请爹爹放心，儿在城就在，如果城破儿宁愿一死，也不愿意离开关中。说到这儿，李亨是放声痛哭。李亨啊，为父方寸已乱，叫着心里十分烦躁，你先退了出去，容我再打主意。是。李亨一看他爹还是听不进自己的话去，没办法，垂头丧气走了。三更天，杨玉环来了，这个杨贵妃来可是有事儿。方才杨国忠到他的百花宫，杨国忠啊把自己的意思跟妹子说了，让他帮着劝劝皇上赶紧放弃长安赶奔成都，不然的话都活不了，叫杨玉环帮忙使使劲。玉环是抱着目的来的，他一看老皇帝孤苦伶仃就一个人在这掉眼泪呢，杨玉环来在老玄宗的面前是百般的温存，百般的劝解，陛下你就听了宰相的话吧，暂且到成都躲避一时，不要意气用事，如果您还要迟疑不决，贼兵一到想走可就走不了了。你看这杨玉环说话真有作用，三劝两劝把这老皇帝劝的心活了。杨玉环还表示，你我夫妻白头偕老，您如果要留到长安，这目的咱就达不到了，您要不走我也不走，咱宁愿夫妻二人双双死于此地。最后老皇上一想，人生一世，生与死就是一回啊，死了就不能复生，我能把这个美人给扔下吗？不能，就得活下去，要想活就得躲避了，顾全脸面也不行了。最后唐玄宗终于下定决心，好，就依卿下传朕的诏旨，让杨国忠前来见我。杨国忠连夜进殿，唐玄宗面授机宜，速速做准备，不要声张，大家都敢奔宴庆门集合，迅速撤离京城。遵旨。杨国忠真是喜出望外呀、啊！回去之后他下了通知了，凡是跟皇上逃走的都是他的三亲六故，他认为不顺眼的根本就不下通知，百官之中有30%的人跟着走，70%的人都扔到京城不管了，半夜前就集合了。可是他觉得这事儿挺秘密，不行，这消息太敏感，文武百官都得着信儿了，大伙一听说皇上要逃走，哎，真行哎，事先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，皇上走了我们怎么办？所以这些人也不管皇上同意不同意，带着家口赶着车辆全都赶奔宴庆门。刹那之间呢，多少万人挤到城门洞这儿，连哭带喊简直就开了锅了。 杨国忠一看一切就绪，赶紧进宫动本，请皇上起驾。杨玉环先升了辇了，这老皇上还舍不得走呢，用两只干手摸摸桌子，又摸摸柱子，三步一回头，两步一回头。当他走出后宰门，回头看看金碧辉煌的长乐宫，眼泪掉下来，真是痛断肝肠，放声痛哭。玄宗真难过了，心说这几十年来我苦心经营，在一座长安修了无数离宫别墅，集天下的珠宝于京城，我一旦离开拿不走1%呀、啊，无疑问都得落到安禄山的手里头，好端端一座都城眨眼之间就得毁于战争，等我回来的时候还能这样吗？我还有机会再坐到龙椅上吗？恐怕有生之年够呛啊。我怎么这么没能耐，我怎么这么没出息哦。老皇上越想越悲痛，哭的是死去活来。杨国忠一看没功夫劝，快快快把皇上抬到辇上，就这样把老皇上架到辇上。杨国忠骑乘快马，吩咐一声起程，快带着40000亲兵卫队出了燕庆门，直奔成都。这次领兵带队保驾的就是龙虎大将军陈玄礼。这陈玄礼原来是京营殿帅，属于皇上的禁卫军，当然皇上走他是责无旁贷，得随驾保卫。但是陈玄礼对于杨国忠恨之入骨，离开杨国忠这小子到了现在还这么专横跋扈，谁要跟着得经过他允许，他要不允许谁也走不了。这老皇上是任意被他摆布，如果杨国忠再试一天，别人都不能得好。陈玄礼暗自咬牙，心说燕路之上要有了机会我必杀之。另外他跟太子李亨关系还挺密切，他们俩是并辔而行，边走边唠。简短结束，他们刚离开长安，孙孝哲的先锋骑兵就大破京城，跟着屁股把长安就占领了。警报传到杨国忠耳朵里头，把他吓得命令军兵加速进城快逃。这一路之上可受了罪了，露宿风餐啊，跟头咕噜，好不容易来到马尾驿，到了这实在是走不动了。唐玄宗是狼狈不堪，骨头节儿都散了。跟杨国忠一商议，贼兵离着还挺远，咱们休息休息吧。杨国忠也感到疲倦，这才点头同意了。哎，这马尾驿这个地方风景特别好，前面有个坡叫马尾坡，在树林之中还有一座小庙，面对渭河，真山真水。可是到了现在谁有兴致看这个呀？军兵们一到树林啊，呼啦朝全坐下来，有的把盔头摘了，有的把甲胄卸了，敞胸露怀，四脚朝天就躺下了。马也随便放，遍地都是扔刀撇枪，不成体统。可到了现在也没人主管这军纪了，皇上找了块肃静的地方支了个棚，从龙年里下来就地休息。杨国忠命令埋锅造饭，一打听啊，来时仓促，吃的东西没了，想找老百姓进食，可附近的老百姓都逃难跑了。好不容易给皇上找了几个窝头，哎呀，这老玄宗啊嚼了一口， 粗不能下咽。摇摇脑袋，他不吃了。杨国忠胃口还挺好，把眼珠一瞪，进去撒窝头。吃完之后，让当兵的在河沟里打了点清水，他喝着比蜜还甜。杨国忠等吃饱了，站起来，他要巡查巡查，看看都谁跟来的，带的什么东西，谁掉队了。敌兵还离着多远呢？他还得主管这些事儿。大将陈玄礼、太子李亨陪着他。现在吃了仨窝头，他又有了精神了，腰板拔溜直，眼珠子瞪得溜圆，还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，舔着肚子背着手走进丛林。他一看遍地是马和当兵，扔的都是刀枪，他就一皱眉，心说这要敌兵追上来怎样作战呢？他问陈玄礼：“陈将军，你怎么直直不管呢？这成何体统？”回宰相大人：“弟兄们累得实在是太乏了，您没看见吗？躺地下就睡着了。现在人心浮动，不可逼之过急，让他们休息片刻之后，我再整顿军纪也不为迟晚。好在敌兵离着咱们还挺远呢。”
嗯，
杨国忠不满意，可没说别的。等进了树林之后，他发现不对劲儿，睡着了这当兵的那就不说了，有不少醒着的，仨一群五个一伙在那咬耳朵，还有不少抱着肩膀靠着树，俩眼发直，不知在想什么。见着这位宰相大人来了，这些人居然连身都没动，要往日得趴在地下可响头啊，今儿个一反常态，没人勒他这根胡子。
爷，杨国忠还要造反呢？
你们眼里还有宰相大人吗？这还有太子，还有龙虎大将军。像那个你要明白事儿，你就少说两句。现在是什么时候？偏敢遇上这么个杨国忠，自不量力。正好前头一伙骑兵，有两匹马在树上拴着，有三匹马散放着，其中有匹黑马，正好横在这道上。有个瘦小的军兵正拿把刷子给这匹马刷毛，杨国忠闲着碍事，照这当兵的就是一脚。这当兵的没注意，摔了个狗啃屎，把门牙都抢活动了。哎呦，当兵一转身回来就瞪开眼睛了：“你踢我干什么？
打打好，放肆！
你忘了你跟谁在讲话吗？我是谁你认识不？你是宰相大人。”“
对呀。”“
现在本宰相任何不败。”他那意思杀一儆百，杀个鸡给猴看看。其实他不了解情况。这当兵的有名的刺头姓陈，叫陈小宝啊，在骑兵当中是首屈一指的佼佼者，在卫队之中冲锋陷阵相当有两下，而且号称神箭手。陈小宝挨了这一脚能答应吗？本来这心里就不痛快，见此情况，他把脸上的汗擦了擦。陈小宝呲着牙冲着杨国忠一笑：“宰相大人，别抖您这威风，这是什么时候您不清楚吗？我把马刷好了，接茬还得跑呢，跑到哪儿是一站，这都说不清楚，只有您宰相大人那肚子里才有数。”陈小宝说话冷嘲热讽，在杨国忠眼里看来这是大逆不道啊！他抡起巴掌啪给陈小宝一个嘴巴：“这还了得！陈玄礼，把他拿下，就地正法。”陈玄礼没动。那些睡觉的当兵的和没言语那些呼啦朝全站起来，一下就凑了四五百呀，一个个圆睁二目：“这怎么的？小宝犯什么罪了？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砍脑袋，咱们好好讲讲， 谁有罪谁没罪，你把这皇上这是上哪儿就跟我们说清楚。杨国忠一看形势有点不妙，像那个你就少说两句得了呗。他觉得他是堂堂的宰相，位极人臣，这在当兵的面前栽这么大的跟头，要退了步，往后谁还听他调用？因此他把脖子一梗梗，用手点指，
都大胆，
你们想造反不成吗？来人呐，都给我拿下！你说这不是混蛋话吗？好几百人拿谁呀？可是他干咋呼，没人听他的。这时他手下有一个二太监，这个二太监呢跟他处的不错，偷偷的捅了他一下。杨国忠回头一看，这个人一目示意，不敢说别的，用眼睛一瞪他，意思是说你知趣点吧， 你看什么活号。这是杨国忠也不傻，只好把这口气压在心底，狠狠瞪了陈小宝一眼，哼，日后我再跟你算账。走，分给人群，他走了。这些事情都看在殿下李亨的眼里。李亨一想，杨国忠要不把你给干掉，迟早是一大祸害呀、啊！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如此奋战奋战？他把陈玄礼叫到旁边去了。陈玄礼那是龙虎大将军，在偃师下执掌着兵权，说一不二。两个人记忆多时，陈玄礼点了点头，把手狠狠的一劈，殿下你放心，就这么办。把杨国忠这小子蒙得无理还不清楚。当夜晚间他们睡到马尾驿，你想一个驿馆能有多大的地方，来这么多人，首先还得记着皇上跟娘娘啊。所以这礼物给唐玄宗杨贵妃腾出来了，比较宽敞舒适。这块驿馆的负责人把这屋收拾的干干净净的，都准备的新被褥。这个外屋叫文武百官住，搭床来不及了，都打地铺。你想又杨国忠，又副丞相韦长素，又是将军，住不下，屋里睡八位，余者的都在廊下和院里的大地铺，哪儿都是人了。杨国忠呢把着这屋门口的，等到晚上睡下来，本来他身上这毛病就多，平日养尊处优惯了，因此他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刚到二更天，突然听见喊叫，哗，简直像天崩地裂一般。杨国忠急忙披衣而起，开门一看，吓得是魂不附体。